我们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好，我们从二章的六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二章的六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请听我来读。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而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们都知道使徒写哥林多前书，那是要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大概主后52年，使徒保罗把福音传道带到哥林多，然后他在哥林多大概是有一年6个月，大概18个月，一年半那么多。我想在保罗传福音的旅程中，他经常是马不停蹄，不过在两个地方他停留的比较久，一个是以弗所，他大概在那个地方停留了2-3年，另外一处就是哥林多。有一些地方他只有2-3个主日，2-3个安息日，然后呢就离开了，因为受到逼迫，向铁萨罗尼加他到铁萨罗尼加。那么所以他一年8个以后，他就到接下来就到以弗所，所以他从一些人带来的消息，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啊出了问题，他就从以弗所，大概是在主后55年，这时候教会大概才成立，不过是22年罢了啊，他大概是这个从这个就从以弗所写了哥林多书。来教导他们。那么我们常常以为哥林多书很难了解，很难理解啊。但是我在想呢，其实如果你了解哥林多教会的困难，这个教会是一个纷争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有各种各样的世俗的观点，还有呢甚至犯罪。保罗说当中有人犯的罪啊，连外邦人也不敢犯的，竟然在哥林多的教会发生。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灵性呢肯定比不上今天恩约教会。我这么说，除了是刚刚来的，在这边有几年，因为我们都有，如果在这边几年，我们都有很系统的平衡的教导。所以当他写给哥林多当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 你读哥林多书信呢，你不要以为他这本书一定是很难的。其实在我们想呢，你想到保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导师老师嘛，他要让人明白他的信，他不能够把一些哲学啊，一些什么东西啊都来教导，他一定知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性的程度，因为他已经指出他们只能够什么，只能够吃奶啊，不能够吃啊，这不能够吃饭。既然只能够吃奶的，能够了解的并不太，能够了解的真理并不太深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初代的教会基本的那个基本的那个信仰，最简明的那个系统神学啊，还没有确立，还没有确立。如果你去发现到书信或者使徒行传呢，有时候保罗自己也做了一些怎么样，做了一些今天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呢不太对的事。比方说他来到耶路他当年游行布道，偶然间他会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为了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啊，为了让，因为对保有些话对保罗不利嘛，有人在传扬保罗那么是违背犹太人的规矩，所以那些领袖是劝他们去行洁净的礼啊，去行洁净的礼，去剃头等等。结果保罗真的也这么做，也带领一些的犹太人这么做啊。如果你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立场啊，以希伯来书作者的立场的话，从希伯来书作者的观点，我不知道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写的。如果是保罗写的，因为有争议，有些说是，有些说不是。好了，如果是保罗写的话，那就是很显明保罗在后期的时候呢，他的那一个信仰的立场，信仰的这个一些信仰的这个真理啊，都确立了。当时他没有确立。如果换到是在希伯来书之后的话，我想他不会接受他们再回去守旧约的什么洁净之礼啊。因为当我们信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啊，洁净了我们，已经够洁净了。但是保罗却行了，而且带着几个人去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保罗在当时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似乎妥协了。那妥协他们的意思说，你去行这个礼，他们就不会怎么样，他们就不会说因为有毁谤你的事情。使徒们就是那个使徒团啊，那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告诉保罗，有毁谤你的事呢，就会因为你去行洁净的礼呢，他们就不会多说话，可能对你的谣言不攻自破这类啊。但是后来我们证明没有，当保罗在圣殿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保罗，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逼迫他，甚至就从那时候开始呢，保罗就被抓起来，之后呢就一直就没有得到释放，一直在罗马为主殉道。所以我们就在思想这个问题啊，这个保罗当时初代的教会呢，其实许多信仰的规范呢还没有立定呢，许多信仰的这个好像说今天我们的简明系统神学今天非常清楚，当时并不是那么清楚。好，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一段，其实在我们来看呢，其实用今天的话来看是很简单的，很简单，所以并不是很深奥的一本书。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不是很常喜欢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觉得很难读，好像他在讲一些很深的真理，其实不是，他讲的都是很普通的。今天我们从二章六节首先看到他先讲智慧，他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因为前面呢他有提到我就是到你们那里啊，我到你们那里，第二章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那么保罗在去哥林多之前，他是去雅典啊，他一路啊一路的就到处传福音啊。那么在雅典一般的解经的老师都说，他在雅典呢，他包装了福音啊，他在雅典用希腊的文学跟哲学包装福音，甚至在希腊的这个，在希腊的那个地方啊，跟当时的两门最有名的哲学派别辩论，而且用他们的文学来包装福音，说你们的诗人呀也提到怎么样，提他还引用那个希腊诗人的一些诗句来告诉说你们的诗人也提到这位神。那么但是一般解经的老师的都是这么说，他在雅典呢就遇到了挫折啊，他没有很认真的，没有很纯正的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讲清楚。所以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说，我从前，他现在已经是在以弗所了，然后他说，我三年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那么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之前有一个挫折，有人说是一种失败，用哲学啦，用文学来包装福音。现在他说，我现在不要了，我只传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我只知道在你们中间，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第二节，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我们对十字架的这个真理不会说像当时他们那样抗拒，因为在当时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就很像好像新加坡的死刑是这一个是绞刑啊，是用绳子套住这个颈项啊，然后呢脚下的板一开的话，整个人的重量呢一拉下去就把这个人吊死。那么当时是十字架啊，当时是十字架钉死，所以他们对十字架是那么的抗拒。可是保罗说，我认定，我定了主意只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就显明今天其实也给支持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是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其实就是要把救恩讲清楚啊，把救恩讲清楚。因为人的问题就是罪嘛，那么罪呢要得到解决，天下人间只有这个办法，天下人间也只有这位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第六节，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看起来好像很深，但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好了，保罗说在完全的人当中，那么当我们读要理问答，或者我们读神学，我们知道我们今生的是不可能完全的，所以这里在完全的人当中，那个不是指这一个我们完全成圣的那个完全，这个完全是我们比较完全啊。所以然而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可以说在基督徒的当中啊，在已经得救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不过他说，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人的智慧。所以他说我们也讲智慧，可是智慧就有两种智慧了，一种的智慧是叫做一种是就是第六节所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智慧。所以第一种智慧是世上的智慧，又分成两种，一种是 A， 我们说 A 啊，当讲的时候我知道讲的时候这种系统化不太清楚啊。现在两种智慧，第一种智慧又分成 A 跟 B， A 是世上的智慧， B 是 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人智慧。所以让我们就知道智慧有最少我们看到有两种，那么一种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智慧又分为两种啊，好像说它一种是世上的智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世上的智慧就好像我们读书读书，结果我们越来越聪明啊，我们懂哲学懂数学啊懂科学啊懂什么学都懂，那么这个是世上的智慧，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就从学士读到硕士读到博士啊，然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世上的智慧。然后另外一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人的智慧。那么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人的智慧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会看见有时候在一些的组织机构甚至教会外面挂一个布条，你如何赢得人的信任，你如何讨人，如何赢得人的喜欢啊，还有你如何理财，如何得钱财啊，得财的智慧。好了，所有得财这一类的得财的智慧呢，你有权有位，如何得到权柄啊，如何得到权柄，如何得到地位。今天很多的这一个学校啊，这个叫做我们现在说一生的要一生的来读书啊，一生来读书。我们这边附近有一个叫做一生读书的学院，就在地铁站附近呢、啊、lifelong learning 一生的读书，那很好吗？很好，基督徒要一生读书，可是他们要读什么呢？读要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得到更多的人的欢心，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更能够得到权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就保罗所说的我们讲的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不是讲，因为的确当我们有钱我们会有权，当我们有钱我们也会有地位，不过这些都要怎么样，都要败亡。当年主耶稣面对了那一位青年财主官那个人真的是愿意来向主问道啊，他说主啊，我要怎么样才得永生？主说你要守诫命，他说我守了。主说你要把你的钱财就是变卖了分给穷人。我曾经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到主耶稣的要求会不会太高太厉害了啊，主耶稣的要求会不会太厉害了。后来我们分析以后其实不会厉害的，他要人家看见我们一个人一生所能够用的钱多少呢？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一亿啊，新年一亿，不要说美金，新年一亿，我告诉你，你可以用几代人呢？如果今天一个财主，圣经说财主其实是今天的叫做富豪或者tycoon啊，这些才可以叫做财主。我们这里我已经说过了，我曾经说过了，我们这里没有财主了。如果没有这个tycoon呢？如果有的，我个人是相信没有。如果有的话呢，那么请你会后的时候告诉我，我是财主哈、啊，没有。那财主什么意思呢？他们其实他们拥有的，你注意今天的这些财主，你知道吗？要一拥有的是多少呢？都是几十亿、百亿、几百亿。我告诉你，他们用得完吗？一亿已经让他怎么样用都用不完了，三亿可以让他用好几代都用不完了。他们有的是十亿、二十亿、三十亿，而且越来越多人这么多钱，这些钱 我已经曾经说过了，这些钱其实对这个人来说，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什么呢？是零价值，因为他不可能用到，是零价值。耶稣说把你零，等于说变卖你所有的，就等于说把你所有零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这些穷人，分给穷人。我告诉你，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自己想一想，今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没有办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也就是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这个问题，哪一种的经济学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他们只要回到圣经来，照着耶稣所说的，把你们这，你看这，你们只能够用到的是2亿3亿，已经用了几代人用不完了。你们有30亿，有100亿，有200亿，把你们这些零价值，这样，就是变卖了周济穷人。我告诉你，这是唯一而且最有效果的解决贫富悬殊的办法。那么，可是今天人，因为呢，人讲的是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他们想的是我看看能不能够再累积更多更多的钱财，而不是他们会来把这些钱财来分散来周济穷人。所以在这样的智慧，保罗说我不讲，我相信他有属灵的智慧，他要讲如何赚钱，如何得人的喜悦，我相信他更有把握，而且一定行之有效的。听了他的道，听了他的讲法，再去行，一定有效果的。不过他不讲，他讲什么呢？我们就看见第二种智慧，他就说了，第7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好了，这第二种智慧也是有两种。第一种智慧，世上的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世上的智慧，一种是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来到了他说，我们讲的是什么？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也有两种，一种是从前隐藏神奥秘的，一种是从前隐藏的智慧。所以保罗他告诉哥林多人，我讲的其实是从前隐藏的智慧。这个隐藏有两个意思，这个隐藏有两个，又两个意思。隐藏是什么？对整体的对人类的救恩来说，耶稣基督的降世，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救恩，对犹太人是隐藏的，犹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很，犹太人只有那一些先知，他们去考察，他们才知道哦，将会有一位怎么样，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而且他要先受苦难。你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你就知道了。先受苦难而后得荣耀的，其他的犹太人全部隐藏起来不知道。所以这是从前隐藏，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犹太人先拒绝了。为什么？他们的弥赛亚怎么会那么没有用啊？就是不可能。弥赛亚如果你是生在这一个王宫里面呢，说不定还可以被接受。结果这个弥赛亚是谁？他们看，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他的母亲，不是某某人吗？还有他的弟兄，大概我们也曾经跟他打过鼓励的啊，这怎么可以啊？我是比方这么说，就是说我们也曾经跟他的弟兄玩过，怎么可能是就从我一个邻家的小孩啊，竟然成为弥赛亚？我告诉你，他们从头最大到最小，他们都拒绝。除了真正是领受到 神的智慧才能够领受以外，所以这是从前隐藏的奥秘。第二个，个人来说，隐藏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得救，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得救啊。那个隐藏是谁隐藏的呢？原来神在万古以前怎么样，他预定我们，预定我们就在最后呢，好像说对我们来说，就在可能在恩约教会之前你已经是信主了，但有好些人是在恩约教会有了之后我们在信主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呢，这是神隐藏的奥秘啊。神隐藏，就是神预定你了，预定你得救。可是什么时候得救？那就是恩约教会建立之后，那么你在这个教会你寻得救恩。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什么？我们都称为从前隐藏的奥秘。那么第二个奥秘，智慧，这个救赎的智慧，第二个智慧是救赎的智慧的第二个奥秘，神奥秘的智慧。一个是隐藏住的，一个是没有隐藏，但是奥秘没有隐藏。奥秘什么意思呢？奥秘就是一些人明白，一些人不明白。圣经里面很多真理是一些人明白，一些人不明白。对我们来说，我想多数人，我们对耶稣复活我们清楚的不得了，可是对很多人来说怎么样？人怎么会复活？他怎么想也想不通，他不可能相信。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奥秘的意思，它不是神秘，神秘根本没人知道，奥秘是一部分人知道，一部分人不知道，一部分人很清楚，一部分人你怎么样跟他讲他也讲不清楚。这叫做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保罗说，我们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救赎的智慧。救赎的智慧，第一，救赎的智慧第一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你预定，你被预定什么时候得救，其实这是一个奥秘。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当有一天有人把福音传给你，当那一天圣灵在你心中做工，圣灵重生你，当那一天你公开承认我信耶稣，我要信耶稣，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圣灵预定你什么？神预定你什么？神预定你得救了。我们也知道那一天神显明在你身上，显明了他的救恩。所以那个奥秘就成为怎么样？那个隐藏就成为明显了。所以今天如果有当中还有人你还没有决心相信的，还没有相信的，我们只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会不会在今天相信，我们不知道你会不会在下个月唐牧师的布道会相信，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你一拉就拉到90、80多岁了，就在病榻上的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个小时你才说我要信，那也可能。那我们才那时候我们才明白什么？哦，原来啊，你还要跌跌撞撞70、80年，然后最后才相信。因为我们这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什么？这件事情是隐藏的。你何时信主，你何时会信主，那是隐藏的。一直到你信的那一天，我们才知道。所以有些人一听福音，今天听，今天信；有些今天听，下个礼拜下主日信；有一些小学的时候听到了，到了大学的时候才相信；有时候的是学校听到了，最后到要离开世界才相信。那这完全是神的隐藏的奥秘。还有神，那么我们看见，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能够明白的话，他们不是奥秘的话，这里有一句话说，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因为他需要怎么样？神显明给他知道的。这智慧世上没有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的啊，这就是很简单的。我看这些都是真的是很简单。有什么困难呢？ 所以保罗不会把很深的道讲给哥林多人听。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文字，我们就吓了一跳，哇，这很难的，不会解释的，不会解释。其实不是，你读哥林多，你要想到他的背景，就是哥林多人，就是一些啊跟我们一样的很普通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甚至呢有一些还比我们在生命上在认识上呢是更加的缺乏的。而今天我们来读哥林多书，当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的背景，其实它里面的一些的真理呢并不是太难明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里所说的智慧，保罗来讲有两种，一种是世上的，一种是有权有位的人会败亡的智慧。你会很会赚钱，这是你的会赚钱是一个智慧，我会赚钱的智慧就是什么呢？其实这是败亡的智慧啊，甚至会读书最后也是败亡的智慧。所以关于读书这方面，大家都很明白。我们只看新闻表面，不知道它真正情况。如果照着新闻的表面来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们很难过，是吧？有一个人考试是考 O level 还是 A level 啊？然后他说只有两科 B， 其他都 A， 母亲不满意，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自杀了。自杀的话，他写一个很短的信，就是说，母亲，我没有办法答给你的要求。他给父亲更加难过，父亲，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让你牵我的手走进礼堂，交给你的未来的女婿。这件事情是你听了就很难过，为什么？问题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把读书看得最重要。其实我再说一次，对不起，我极端一点。其实书读的太多，最后也是有权有位，在世上会败亡人的智慧啊。书读的再高的话，读到博士，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他还是要灭亡的。前一次我讲好人啊，好人也是要救恩，对不对？你好人你很厉害啊，好人很厉害，可以很多人敬仰你纪念你，但是你没有救恩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灭亡的。所以这些都是有权有位会败亡人的智慧。对不起，我这样讲啊，你不要误会太多。所以今天啊，所以刚刚发生在最近嘛，前几天的报纸呢，所以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我当然对这里的少年人说，你不要因为这样就来威胁妈妈说你不要叫我读书啊，不要这样。但是呢，你尽本分去读啊，妈妈呢却啊，妈妈就也照做把你们看得合乎中道啊，不要以为你们一定是天才啊，虽然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天才，不过你们不一定是天才，所以要把自己的孩子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那么我们再看，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虽然讲的是很智慧，其实你分析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保罗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世界上这些有权有位会败亡人的智慧，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救赎的智慧啊，救赎的智慧。救赎的智慧以前是隐藏的，对犹太人隐藏，对这个对犹太人隐藏，对个人，对我们个人也是隐藏的，一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从心里面相信。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因为圣灵内住我们心中以后，让我们做出呼召，做出这个福音呼召的回应。所以如果在一个布道会讲员呼召，有很多人举手，那一些真正可以得救的是不是看别人举手他举手的人，而是圣灵先在他里面动工。等下我们会谈到。好，那么接下来他就在六章有一句 有一节圣经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第九节。保罗就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句话他引以赛亚书64:4引这句话，原本就是在说明神为人预备救恩，神为人预备救恩，神为全人类预备救恩是什么呢？是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原来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着神所预备的救恩是这样。不过这句话很好用，很好用，用很好用到它变成一个 phrase 了，一个短句了，一个载体。载体就是在表达，载体就好像船载东西，我们语言成为一个载体，把表达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讲，哦，比方来到了退休会，哇，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好，哇，哪里有这么大的冷气啊？我们一出发车就这么冷啊，整个山上，谁装冷气这么冷啊？有人就说那是这个冷气是神装的。然后我们非常大家非常高兴以后，哎呀，有的人就叹一口气，原来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爱我们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好了，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是这一个预备为我们安排这个退休会的好地方。那么可以不可以用？如果你是用作语言的话，当然可以用。但是如果你用来解释，这边就不对了。这边是指作神为人类预备的救恩，是我们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至于有时候我们也说天堂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眼未见，耳未听，人心未曾想到的，这也对。不过不是这里的意思啊，那个是我们把它应用为一种 phrase， 一个语言来表达神为我们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好，这边顺便提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就提到圣灵的工作。我在这里所讲的呢，其实各位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现在要证明的是，其实哥林多书如果你们自己去看的话，你们其实装备了他，知道了他一些的背景之后，然后你们慢慢去读，去读，去读，其实你们都可以慢慢的来研究圣经啊。为什么？因为他给哥林多人的这一些教导呢，其实是很浅显的。因为他们既然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饭，所以他不会给。他要给饭的话也是给稀饭啊，给粥，他不会给那硬硬的。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哇，那个东西很硬啊，你读希伯来书你知道那个很硬。或者你读其他的比方说这个有一些书信呢，也是非常的非常难读的啊。那么像启示录当然就是不容易读，对不对？那么哥林多书其实不是这样太难读。好，我们看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其实十节到十六节，他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如果你读过我们的这个洗礼班呢，我相信我们这里有洗礼班，可能名称不一样啊，或者是主日学的这个简明的神学课程。我们都会读到圣灵的工作跟位格。这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那么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所以各位，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圣灵向我们显明救恩。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圣灵知道神拣选谁，在当中，比方我们都还没有信主，今天圣灵在我们，当我们布道了，只有圣灵知道神已经拣选了谁，而且就在今天要感动他信主的话，圣灵就在他心中工作。怎么工作呢？ 照做这个救恩救赎论，照做救赎论的次序呢，是讲员把信息传出来，这个叫做外在的呼召。哦，你们要信耶稣啊，或者人家送你一份单张，你要信耶稣；送你一本圣经，甚至跟你讲一句话，你要信耶稣。这就是一个外在的呼召。之后你会回应吗？你可能会回应，可能不回应。为什么你会回应？你会回应就是圣灵先怎么样？先内住，圣灵先内住在你心中。这个内住在神学的名称称为什么？重生。圣灵重生你，圣灵一重生你的话呢，你就不能够，根本你不可能抗拒了。当圣灵重生你之后呢，你根本不可能抗拒，你只得怎么样？你一定会回应的，一定会回应。你会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叫做什么？你会对内在的呼召，一个是外在的呼召，你听见福音了，圣灵感动你，你就会对神内在的呼召再做出回应，你就会举手相信耶稣，你就会决志相信耶稣。所以这些工作是谁在做的？圣灵啊，你会回答了，你比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强。好，二章十节，你看保罗还要在二章十节告诉他们，你读二章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显明了什么？显明了救恩，感谢上帝，圣灵显明救恩。所以圣灵在我们一个得救的人的生命中的作用，就是第一步，他让我们对福救恩、对福音做出回应，他显明了救恩。然后呢，圣灵参透万事，第十节，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哦，参透万事就是他可以叫我们怎么样了解关于救恩的事，关于神的事，让我们明白真理啊，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知道参透万事就是明白各样的真理，而且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圣灵帮助我们，比方说预言，圣经中的预言，圣经中的约很难明白啊，约啦，立约，神跟人立约，预言也很难明白，但是圣灵就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明白了，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圣灵不但显明救恩，这段话也圣灵帮助我们成长。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圣灵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帮助。那当然你说我要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帮助，一般上我们读经之前，我们求主啊，他的圣灵呢帮助我们啊，我们祷告求神圣灵启迪我们的思想。好，十一节他就以人，假设我们人里面有一些奥秘的事，我们秘密的事，我们有一些事情只有我们自己的灵才知道，别人啊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同样的，神的事只有神的灵才知道，这是二章十一节的话。我们读一次，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更加了解，我们要更加进一步的来了解神，了解圣经的奥秘，了解纯正的神学，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然后二章十二节，我们再读，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领受圣灵而知道救恩，我们领受圣灵而知道许多的奥秘，因为我们领受圣灵，所以我们对圣经就越来越能够怎么样，越熟悉 越来越能够了解。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追求，同时呢要圣灵的帮助。我相信呢，如果你经常照着圣灵的带领，你行事为人，你常常有一些见证，有时候你是自己完全不能够做到的事，圣灵的帮助你做到了。比方说有时候你不能够赦免人，真的不可以赦免人，有时候你真的很难跟人和好，但神的带领，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到了。好，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两种，当我们讲道的时候，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用什么？首先我们要用人的言语，好像今天我用华语，有些人用英语，总之你要有语言。我刚刚说语言是一个载体，载体就是好像一只船把一个货物载到，从这里载到另外一个地方。语言也就是一个载体，把我的思想传递给你啊。所以语言是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里所说的什么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所以我们要学言语。这里说，他说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的意思，不是说不必用言语啊，不必用言语，你跟我，然后我们面对面，你看我看你，又我你，我们握手，你握的手，我的手，我就把属灵的信传道给你，不是的，还是一定要用言语啊。那一些气功之类的，在这里全部要靠边站啊，靠边站。属灵不可能有什么气功啊，然后我们说一个人他真的是做事情很照圣经，他会影响我们，但没有什么能力能够透给我们，还是要学习。所以学习首先我们要用我们会讲的最流利的话，最能够表达我们思想的话。所以对我来说，华语啊、闽南话是最能够让我来表达思想的。英语能够懂一点点，可是啊，你叫我用英语来表达，我告诉你，没有害人是感谢上帝的。你用不清楚的语言来表达，常常会怎么样？会表错情，会让人家误会。所以我们用我们最能够表达的言语。如果对方听不懂，我们找个翻译来啊，因为这个翻译肯定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话传给他。好，这是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这里说，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那就是圣经的话了啦。圣经，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读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没有圣经，你有圣灵工作，圣灵要用什么话来教导呢？所以你读圣经，你也不用去特意的读哪一些，你读了一直读了，时候到的话，圣灵就帮助你用，就指教你用圣经的话来传递思想，传递真理给人。所以第十三节就是这个意思，传福音要靠圣灵。然后他说，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记得，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我们都在学习传福音，但愿大家都要明白圣灵的工作。好，我刚才说，其实这些话不用对你们说，是很浅的。我今天要证明的不是我在解这段圣经，而是告诉你，其实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是很浅显的。你看圣灵显明救恩，我们老早就知道了，圣灵能够参透万事，我们也是老早就知道了。我们传福音，我们教导都要靠圣灵，我们也老早都知道了。可是保罗却要怎样？保罗却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那么最后在十四节十五节啊，我们看 十五节他怎么说？十五节，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有属灵的人啊，有属灵的人。然后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效果？因为我们面对了一些怎么样，他们还没有让圣灵重生的人，他们怎么样？仍然我们照这里所说，是属血气的人，他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那我们属灵的人能够看透，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那是什么？其实我们是从天上的角度，所谓属灵的人，假设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看问题是从天上的角度啊。从天，如果没有从天上的角度，每个礼拜你们才一百几十个人，每一次好这些年当中奉献了一两百万年呢、啊，我一两百万年，哇，每个人分，每个人一几年当中，每个人都要负责，平均每个人要负责一两万块钱，一两万块钱很大，知道吗？一两万块钱藏起来看数据也是很高兴的，知道吗？为什么可以奉献出去？为什么可以奉献出去？人家不明白的，教会的这样的奉献，哇，其他的人奉献五万块钱就一个大大的板。如果我们要做板的话，天天我们要做几十个板，然后由你们来交给教会。我们怎么样？我们看见真的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有时候你很难想象，这个人三万五万，我们在想他到底会有钱吗？有时候牧师有怜悯，哎，你有没有？没有的话，你不要奉献了，这么多了，我们还有时候还拦阻。这个拦阻其实就是我们很没有信心啊，因为他一定尝到主恩的滋味嘛，他知道他的奉献一定带来怎么样，带来他一定感觉到神啊，他一定感觉到神的那个跟神有种特别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嘛。但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够，那别人就看得很奇怪，怎么你们这样的奉献法啊，你们捐款做慈善也不是这样嘛，是吧？他们又把我们当作做慈善，才是。所以，我们看透，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完全看不透。所以这个是第十四节，然后到了第十五节，到了第十六节，他有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句话是给我们一个挑战：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教导谁？教导那些属血气的人，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就是去传福音给那些属血气的人，去教导那些属血气的人是谁？最后一句话说：“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责任交给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些刚新来的，他要知道很多真理，他的进步，他的被教导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但我们必须要知道主的心，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这句话是问，然后也是一个挑战，回答是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就交给了我们当中已经开始进步的每个弟兄姐妹。亲爱的主，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的责任啊。所以今天我讲我讲这个意思有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有圣经一些教导看起来看不懂很深，其实不是的，你看到背景就知道它不深。因为他是写给一些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饭的弟兄姐妹们。第二，我们慢慢读，哎，其实他字很奇怪，字很不容易明白，可是呢其实他就是很简单的真理。智慧有两种，一种世上，一种天上，一种救赎的。那么 保罗说，我教导的就是这一个救赎的智慧啊，救赎的智慧。这个救赎的智慧，地面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人一个也没有。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然后他就讲到圣灵的位格跟工作，圣灵显明救恩，圣灵帮助我们长进，圣灵也帮助我们去教导别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从天上来看，看很多的问题，别人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参透，因为圣经是用判断啊，我们我们可以判断人，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判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参透，可以看透我们。最大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更有知识，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看地上的，从天上来看地上，所以从天上看地上，什么东西都很多都不一样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比什么更重要？我们看见的灵魂比身体更重要，我们看见的是天上比地上更重要，我们看到的是永恒比怎么样？比短暂更重要，我们永恒比短暂更重要。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别人一定没有办法看透我们，我们却可以看透他。最后，谁能知道主的心？保罗自问自答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可以去教导他们。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侍奉，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当你开始在进步的时候，你必须教导你。你是别人的，你是别人的提摩太，你要成别人的什么？保罗。你是别人的提摩太，你要成为别人的保罗，一定有的。你家里的周围的人，你可能不会是来到教会，然后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你一定有你周围的一些人，你在地面的，在地面的工作，比方说你是一个老板，你的下属就是你的工人呢，他会你具有影响力，你不但在工作上给他们有影响力，我们也恳求主让你在属灵的这一个真理上给他们有影响力，因为你知道主的心，你可以去教导他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早上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求主恩待，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传的是救赎的智慧，今天我们明白圣灵在我们整个生命救赎的恩典上的工作，我们也谢谢你，也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也要教导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明白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